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专门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老底家教会。约翰一书三章七节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从个人的观点来讲，行义与称义的不同，我们应当明白。但是从教会的立场，当主耶稣对老底家说，向我买白衣穿上的时候，他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什么才是教会行义呢？因为上次提过，启示录里的白衣总是指着羔羊的血和圣徒所行的义，所见证的道而言。首先，无论是个人是教会，对于行义这两个字的定义应当是一样的。在约翰一书讲到这个行义的才是义人，是与什么成为对比呢？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将来就不是神的儿女了，而是说将来我们在天上怎么样，是不是只是神的儿女呢？那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还未显明。虽然还未显明，约翰自己应该是后来从启示录里面已经看见了，又已经把它都告诉我们了，至少有一个呼召是确定的，我们是一群要得穿白衣的人。这也与他底下所说的相合，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什么指望呢？像他得见他的真体，就干什么？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保守自己，没有沾染污秽。而什么是洁净自己呢？最基本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然后接着他就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可以说已经是第三次讲到我们与主相像是怎么个相像法。头一次说我们必要像他比较笼统，第二次讲凡像他有这种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重点在于洁净。第三次呢，主是义的，我们也要行义，像他一样。这些话你如果单独拿出来解，就很容易走入这个逻辑解经的死角。但是如果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题目以及前前后后连起来看，其实没有这么难明白。行义的对面就是犯罪。所谓行义，是按着那个向主建筑的指望洁净自己，而一个罪人怎么可能洁净自己呢？住在他里面的就能够让你不犯罪。主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要除掉人的罪，可是主已经来了2000年，为什么还有罪呢？这当然第一个是指着审判而言的，让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不被定罪。第二个呢，是我们今天就得以与罪的势力脱离了，能够把罪的锁链在神儿女的身上完全的断开。所以主耶稣对老底家讲，买白衣穿上，肯定包含了这几个观念。教会不能成为一个包容罪恶的地方，教会要知道怎么样洁净自己，并且有一个建筑向主的指望。这些事情正是约翰一书三章这里所说的行义，而不见得是指去做一件特别的事情或者某些特定的善事而言。还有呢，接下去第二部分与行义相对的 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要除掉人的罪，第二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而这个魔鬼的作为呢，在人身上的势力其实就是犯罪。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知道那个病菌病毒是活的，我们更需要知道在这个病毒的后面呢，还有一位培养散播这个病菌病毒的角色，它更是活的。如果罪是这个病菌病毒，那魔鬼就是它后面的主人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你知道罪的来源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是在顺从魔鬼。我们既是从神生的，就不应当容许魔鬼继续在我们身上有势力。那这个胜过魔鬼的法子是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我们住在主里边，而主的道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再次的看见行义是什么，行义就是不犯罪，行义就是不受魔鬼的诱惑，行义是让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行义是住在主里面。但是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往往还会有一个错觉，好像我们像主耶稣一样一个人在旷野里面面对魔鬼面对罪似的。不，就像大部分的书信一样，约翰一书不是写给个人的，也是写给教会的。在教会里边，我们的行义除了胜过罪不上魔鬼的当之外，还有什么呢？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买的白衣还包括什么样的教会行义啊？行义是彼此相爱。我们在这个买白衣的事上花了很多的时间，现在仍然在仔细查考。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们要从知识上，从神的话语里面确定这个白衣到底是什么。如果白衣是义行，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义行才能够为教会披上织成这样一件白衣。要不然所有的教会运作，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书信我们又白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到保罗的书信里面看看他对于教会的衣服、教会的脱下与穿上有一些什么直接的教导。上次已经讲了，最重要的就是以弗所和哥罗西。那以前我们说过，这两本书信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有关于脱去与穿上的教训。二十一节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与教会穿白衣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平常引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把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从第四章里面截出来。其实这里所讲的重点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人，而是整体。在这些话的前面，第四章一开头就是讲到圣徒之间在教会里边怎么样互相来往。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所说的行事为人，主要不是讲你在教会外边，而是说在教会里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他就讲到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席。那我们在教会里的个人蒙恩呢，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也就是经上所说的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目的是叫我们全身，就是教会，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甚至可以把启示录我们上次读过的话放在这里，十九章七节，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但是以弗所书还没讲完，然后接下来说，我们既然在这样的一个恩召与盼望里面呢，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因为我们从前心地昏昧，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一群人。那现在呢，不但要将我们的心智改变一新呢，而且在行为上要穿上新人呢。这些话没有到二十四节就结束，而是二十五节以后仍然接着讲的。什么是穿上新人？它的重点是什么？不是个人呢，重点是在于我们互相之间怎么样。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个邻舍不是讲到你家的邻居，而是你在教会里的邻舍。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旧约里告诉我们，那个大祭司的内袍啊，是用杂色的线上下一片织成的，当主要教会向他买白衣穿上的时候，这一件所谓教会的白衣，其实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这样一针一线织起来，在地上看是杂色的，在天上看照着神将来所要赐给教会的，却不但是白色的，而且是放光的。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教会所应当穿上的白衣。哥罗西书讲一样的事情，三章十节叫我们穿上新人。这穿上新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九节告诉我们不要彼此说谎，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都是神的选民，都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这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你看哥罗西书这里一模一样，也是告诉我们脱去什么穿上什么。但是哥罗西书三章还有一个重点，有关于脱去与穿上，就是三章一节开始说的，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读到这里，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的第三个劝诫，就是用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刚才的哥罗西书，保罗要教会看见什么？你们已经死了，教会难道没有看见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吗？难道不晓得基督显现的时候，教会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吗？这些事情在以弗所书一开头第一章里面也是不断的讲啊。 一章七节，我们就是教会，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是什么？基本的救恩，也是今天的教会大致明白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我们听见这话呢，虽然不真明白，也可以说阿们。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知道什么？这就答不出来了。神拯救我们，神要教会预备，要教会穿上白衣，里边是有美意的。这个美意在今天我们这些教会身上应当发出来的功效是什么呢？是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旨意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我不念了，自己去读吧。因为这件重要的事情在教会身上得以成就，不是全自动发展，教会完全不用做什么。所以保罗才写以弗所书，所以他才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就不单是为这个教会不住的感谢神，而且呢他就非常正经的在主面前求了，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教会，使教会真知道他。教会真的认识主吗？教会真的知道什么是神旨意的奥秘吗？这个真知道和主耶稣对老底家提的第三个劝诫简直一模一样，买眼药擦眼睛使你能看见，照明教会心中的眼睛啊，使教会第一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知道他在圣徒在教会中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要不要给自己的教会照着刚才保罗的话呢，出一个何等抽考题，看看对于这些的何等我们到底知道了什么，到底领会了多少。那马上应该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教会真是老底家，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是活在现实的困难、现实的苦楚、现实的请求祷告里边，还是活在这个何等指望的恩召、何等荣耀的基业与何等浩大的能力里呢？这个就是眼药啊，有了眼药你得擦，擦了眼药得真看见。什么时候真看见了？就是知道了他旨意的奥秘，对着那个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日子，脱下各样的罪恶、各样的缠累、各样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穿上白衣，存心忍耐，存心喜乐，存心盼望的一同奔那摆在教会前面的路程。如果教会里边没有这样一个被天上的火焰、天上的呼召所复兴的景光，那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是在这样的劝诫底下，主耶稣暂时结束了对教会所写的七封信，然后三章二十节出现了一个让人惊奇的图画。这幅景象又是用看拿这两个字做开头，为什么？因为教会真的是没看见，没看见什么？我站在门外。教会是神的家，谁却被关在门外啊？主。有的时候一关就是好几个世代，甚至一关是上千年，这样被关在门外啊！但是至今他还站在我们教会的门外叩门。你看不见，他盼望我们听见。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哎，教会的门在哪里？教会的门又怎么开呢？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教会开门这个问题不难答，因为这个门呢， 不是为别人开，而是为主开，让主重新恢复在教会里面应有的地位，让主与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真真实实的我们与他，他与我们一同坐席的实际，就叫做开门。以上所说一切主要教会悔改反认新的重点，通通都是教会该开的门。我们不往那里去做，门就开不开。你可能开门进来很多的人，但是主仍然被关在门外，直到这个主与我们一同坐席成了教会的平常，成了教会的稳定状态，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反省，去悔改，并且为此啊发热心。这是主在七封信中对亚细亚教会，也是对我们教会所做的评鉴。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今天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能够说主很爱我们教会，但是请问主怎么责备我们，怎么管教我们？恐怕很多教会又要交白卷了。这些责备与管教，你并不需要一个先见明目或者充满灵恩做异梦的人物来向我们传讲，因为在这里已经写得清清楚楚，这里所写下来的一切事已经够我们忙，忙到建筑还预备不完了。好听话我们都会讲，但我们真的以主的看见为看见，以主的鉴察来鉴察我们自己的教会吗？主对教会所有的期望在圣经中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如果教会不把那些话当成对自己说的话，就是眼瞎。今天有多少临到每一个教会的大事小事啊，其实是主在教会的门外叩门呢，我们却因为自己眼瞎，可能一再错失机会。不单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你要自己以为有病才会去找医生。今天的教会多半在安逸中睡着了，根本不以为自己有多少问题，或者明明看见问题呢，却找了一堆的借口，因为习惯了，麻木了。教会期末考的题目都已经给我们了，主用这么多重话写的信呢，实在是要我们撕裂心肠归向他，求主的管教与复兴，而不只是道理上说说，脑子里同意同意罢了。前面说这是主暂时结束了他所写的七封信，因为整本启示录都是主写给教会的信，从这些内容里面我们才能够回头校正，看看自己有哪些的偏差，并且从各样教会的运作中啊，找到偏差原因的所在，加以改正。所以底下的第68问和69问，我们要看启示录里边主对教会所启示的自己，以及启示录里边主对教会还有什么样的呼召。那在这七封信里面，除了早先所谈过的三个教会，剩下四个教会，如果我们用打油诗，或许可以编成这样的口诀来帮助我们记忆：推雅推拉担子轻，本因教会多善行，儿女和敬成党羽，遵命勿忘主权柄，衰微教会叫撒迪，洁白衣裳染污泥，行为不全就是死，主若贼临没日子，非拉铁非戴冠冕，一点力量得恩免，撒旦来你脚前拜，耶稣为你门敞开，发财教会老底家，困苦贫穷眼又瞎，一样不缺生重病，以为富足空高兴，赤身羞耻当街走，快买白衣来遮丑，我住门内他门外，我摆筵席他安在，不冷不热温吞水，主要将你吐出嘴，火炼金子 加眼药，主疼爱的必管教。